各位弟兄姊妹你好，当这段的影片是放在你面前的时候，其实这个礼拜教会都发生一些事情，令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挂虑，有很多担子。我们所爱的弟兄入医院做手术，这几天里面有消息来到去给我们知道他逐渐康复，我们感谢主。亦都系有我哋嘅弟兄要准备要做呢啲手术嘅，我哋心里边都切切嘅嚟为佢嚟祷告，好冇？我哋一齐安静喺主面前，我哋要仰望我哋嘅神，我哋嘅主。天父，我哋带住一个敬畏嘅心嚟到你嘅面前，我哋谂起诗人话：当诸山未曾生出，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之前，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神。就因为你是那位创天造地的神，今日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切切地投靠你，仰望你。我们为我们在医院做手术的弟兄来祝福，这些日子是你知道，亦都是你所保守的，引导我们弟兄平安地进入手术室，又经过一段复杂的时间，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终于平安地出来。我们只有交托感恩和赞美，因为你实在顾念我们，安慰我们的心。主啊，我们见到有我们另外一位弟兄是要准备要做这个手术，我们交托你。天父，我们知道你掌管，只要你掌管，你负责任，主啊，即使有多个艰难的时间，我们都相信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笑傲在暴风之上。天父， COVID-19 仍然是这么严重，仍然是影响这个全世界的各地。我们见到一班学生，无论是小学、中学、大学的，主啊，正是要准备开课的阶段。就今年的开课对很多人来讲都完全的不一样。我们为每个人的心情，每个的父母来交托，天父是我们人生里面从来未试过一个这么严峻的阶段。但我们相信我们主，我们神仍然掌管万有。你那个权柄，你的能力，你的王权仍然在不可为的时间，不可为的地方去彰显出来。我们见到灾情严重的印度，我们见到一些地方是我们不知道的，求主保守怜悯，有很多的病人，有很多的困难。主啊，我们祈求你顾念，祈求你施恩。主，我们相信这个的肺炎终会有一天要停止，但我们祈求你早早的使这日子的来到，以至到整个的社会回复一个正常的秩序。主啊，我们交托你，我们仰望你。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恭敬将这个福音主日我们交在你手中。我们感谢你预备了卢志成弟兄来到去传讲你福音的讯息。求你的圣灵高抹你的仆人，充满你的仆人，使他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啊，藉着他将救恩宣讲得清楚明白，又求你感动人的心归向你，承认你为救主。主啊，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语赐下，听我们的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很感恩，其实今天是一个福音主日，你知不知道我们逢第五个礼拜日都是一个福音主日。我们有特别的诗班，还有我们有特别的讲员，有卢志成弟兄，他跟我们所传讲的就是生命的抉择。他用的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卢弟兄，我们等候你传讲神自己的话语。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感恩在主日节的早上可以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段大家较为熟悉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或者我们一起来到去诵读这几节的经文，大家可以看着荧光幕和我一起来到读。预备起，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人生在世，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要作出不同的抉择。我们所作的决定有大有小，小的决定就比如今天早上我们吃什么早餐，我们喝港式奶茶还是喝 Starbucks 咖啡。大的决定呢，就比如明天是否真的要跟老板请辞呢？或者是究竟我是否继续升学，还是我要出去找工作呢？美国著名福音报道家葛培里牧师有一次他接受电台一个访问，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就这样问葛培里牧师一个问题，他问他，他说你一生当中哪一个决定对你的人生最重要？葛培里牧师就这样答了，他说我一生最大的决定就是当我十岁的时候，我所做的决志祈祷去跟随耶稣。决志祈祷影响了我一生的决定。弟兄姊妹，决定是否要跟随耶稣，是人生所有众多的决定的里面最大的一个。因为这个决定不单止影响你的一生，亦都影响你其他所有的决定。你对钱财的决定，你对前途的决定，择偶，你对时间的决定等等。所以决定跟随主是你所有的决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记载一个少年人，他要作一个很大的决定，究竟他是不是要跟随耶稣呢？又或者我们先低头，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的仰望神。亲爱主，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主啊，同样我们求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去承载你自己的说话。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话语那个奥秘，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从你而来的声音，让我们藉着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更新，得着改变。求圣灵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心思和意念，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们。少年官求问耶稣这个故事，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分别是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倘若我们将这三本的福音书所记载的合并在一起，作一些比较和分析，我们就会对这个故事有更加的清澈和容易明白。刚才大家所读的经文呢，记述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当街当巷有一个人跑过来， 跪在耶稣面前。马可福音介绍这个人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那里说有一个人跑来。到底这个人是谁？这个是什么人呢？从原文希列文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男性，一个男人跑来见耶稣。这个男人大约什么年纪呢？马太福音就形容他是一个少年人。咁少年人會唔會係只得十零廿歲嘅 teenager 咧？嗱，唔係喎。嗱，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按照路加福音記載咧，佢係一個官。換句話，佢係一個少年官。嗱，官呢個稱號反映出佢係一個當時猶太宗教嘅領袖，或者係一個會堂嘅主管。嗱，大概我哋所認識呢個人，佢係一個年輕有為的後生仔，雖然他年輕，但是他在社會已經有一定的成就，因為他已經是一個官。而且在我們剛剛讀完經文的第22節都告訴我們，他的產業是很多。換句話這麼說，他不單止是年輕有權有地位，他還有財富。這個這麼不簡單的人，他跑來見耶穌，他問耶穌有關於永生的問題。來到主耶穌跟前去尋道的這個少年官，他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不過他卻是遇上信仰上一些難題。他很想得到永生，於是他就去找耶穌，問耶穌一個問題，而主耶穌亦都給他一個答案，而這個答案就成為了這個少年人一個很大的挑戰。他需要作出一個抉擇，他究竟跟定不跟？到底他做定不做？他遵行定是不遵行呢？這位少年人他來到耶穌的面前求問，他問耶穌的問題記錄了在第17節，他跪在耶穌面前，很誠懇的、很有禮貌的問耶穌，他說：良善的夫子，我當做什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他所問的問題分開兩個部分，第一就是他先稱呼耶穌為良善的夫子，然後他就問我究竟做什麼事我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其實這個少年人他只是很有禮貌地去稱呼耶穌為良善的夫子，其實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他要問耶穌有關於永生的問題。但是耶穌卻是在18節呢去回應這個少年人對他的稱呼。耶穌這樣說，他說：為什麼你稱我做良善呢？耶穌在這裡他並沒有否認他跟良善的上帝獨有的關係，耶穌在這裡可能是要糾正這個少年人對良善一個正確的觀念。因為在當時的猶太人呢，一般都是主張律法主義的思維。換句話說，他們認為一個忠心遵守律例規條的人，就是等同於他是一個良善的人。耶穌反問這個少年人，是期望他很想這個少年人想清楚為什麼他用良善來到稱呼耶穌。良善可能分開兩個的不同的意思，第一個的意思是一個相對性的良善，即是換句話，我們一般人說他是好人，他是一個君子，就好像當時的夫子啦，當時的先知那種的良善。而第二個意思就是絕對性的良善，是永遠在任何情況底下都是良善的。其實耶穌最後他想帶出的就是他就是絕對的良善，就好像上帝是絕對的良善一樣。耶穌他沒有等這個少年人給他的答案，跟著耶穌就繼續說了，耶穌他說：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我們可以看得到，這個良善是代表上帝絕對的良善，在任何情況之下上帝都是良善的。在第19節，耶穌繼續一連串問少年人關於戒命的問題。 但我哋睇下耶稣点讲。耶稣话：耶稣佢话，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如果大家留意咧，耶稣系用咗旧约十诫当中六条嘅诫命，而呢六条诫命系关乎人同埋人彼此相处嘅要求。耶稣却系刻意嘅冇提到十诫前边嗰四条嘅诫命，而十诫前边嗰四条嘅诫命系关乎人同埋上帝之间嘅关系。我哋继续睇二十节，我哋睇下少年人点样去回答耶稣。少年人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依家我哋对呢个少年人又多啲嘅了解咯。唔单止佢年轻有为、有才、有富、有势、有地位，并且佢系一位有见证、有追求、追随上帝嘅人。佢系翻教会嘅，佢系一个对信仰好认真嘅。教会里面所接受所有的教导，他不是说他从小就知道。你看他怎么回答，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从小就遵守了。他似乎是一个很乖，在教会里面留心听道行道，参加主日学，参加查经班，是从来不会缺席的一位弟兄。他说他所有的律法都已经遵守了。套用回我们今天的描述，他是一个很有见证、很追随上帝的人，他是教会一个很有潜质、很有 potential 的未来领袖。这个少年人跑到耶稣面前跪低去求问耶稣。我深信弟兄姊妹，你同我都会同意，这个少年人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对象，很好学一个学习的榜样，他是一个人版来的。甚至乎可能我们有些姊妹，他的女儿大了，他要跟他，他很心急，看一个希望个女儿会嫁一个好的夫婿，那我相信呢，这个少年人一定是一个最佳的女婿的人选。一个这么有背景、咁有素质嘅少年人，佢嚟到耶稣面前问耶稣呢一个嘅问题，我相信佢系绝对认真嘅，佢唔系玩玩下嘅，因为喺马可福音记载，佢系跑过嚟去揾耶稣嘅，佢系定义，佢系有诚意，佢系好谦卑，而且佢系好急住。想在耶稣的身上来到找到关于永生一个的答案的人来的。于是他跑到耶稣跟前，然后他是跪低。大家千祈不要看轻跪低这个动作。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会跪在牧师或者传道人面前去问他一些信仰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主日学的先生，主日学的学生，他跑到去主日学的先生那里跪低问他主日学先生一个问题。不会的，不会发生的。但是这个少年人，我们看到他是非常认真。他来到耶稣跟前，他双膝跪下，他 很诚恳地去问耶稣。当主耶稣来到、去答他，亦都是问他关于守律法的问题的时候，他对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在这里，在第二十一节的上半节，马可有一个很特别的记录。马可这里这样说，他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看到这个少年人就很爱他。这个少年人从小就遵守律法，耶稣一定相信他所说的是真实的，他没有说谎的，因为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上帝嘛。所以耶稣很喜悦他，耶稣很爱这个这么有潜质、这么有前途的年轻人。 但是到最后，圣经形容这个少年人脸上变了色，忧忧愁愁的离开。其实他忧忧愁愁的离开，正正是反映他来见耶稣是非常认真的，他不是玩玩下的，他真的想解决在他信仰所碰到的难题。似乎他信仰所要求的，他从小已经遵守了。不过信仰所应许这个丰盛的人生，上帝祝福的生命，他似乎就没有把握，他得不到。这个少年人究竟他缺少了什么呢？我们看第21节的下半节，耶稣跟着这样跟他说，他说，你还缺少了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跟从我。弟兄姊妹，我想请问你，耶稣要求这个少年人做了要做多少件事情？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跟从我。从字面上，耶稣要求少年人去做三件事，去变卖所有的，然后分给穷人，最后还要跟随他。据我了解，耶稣要求少年人去做的事只有一件，因为耶稣他自己说，他说你还缺少了一件，是一件而已。耶稣要求少年人去做三件事的重点是最后的，要跟从他，要跟从他。耶稣的意思是，你要在变卖你所有分给穷人的条件之下来到跟从我。有人会问，这样耶稣是不是要要求凡是跟从他的都要变卖他们所有分给穷人呢？要变卖你所有分给穷人，这个要求不是一个普遍性的要求，意思是这个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遵守的。我们如果你不信，我们可以看看其他的经文。在尼哥底母去找耶稣的时候，尼哥底母问耶稣，他说人应该怎样做才可以进神的国，即是得到永生。主耶稣 就告诉他，人应该从水和圣灵而生，这样你就可以进神的国了。耶稣没有跟住，就没有加多句话，你要变卖所有分给穷人。耶稣是没有跟这个尼哥底母这样讲的。我们可以又看看第二段的经文。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在午夜的时分，地大震动，所有的锁链都松脱了。当时的狱卒吓到鼻哥窿都没有肉，跟着他知道他眼前所见的保罗和西拉一定是神的仆人。于是这个狱卒就问保罗，问西拉，他说，先生，我应怎样做才可以得救？保罗就告诉他，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留意，保罗没有加多句话，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所以变卖你所有分给穷人，这个不是一个普遍性的要求。我们千祈不要误会，不是所有有钱佬，不是所有富 有钱的人都要变卖所有分给穷人才可以跟随主的。不是，耶稣这个吩咐只是单单的要求这一位少年人。耶稣对这个少年人的要求，正正就是要针对他的问题，跟他所拥有的钱财有关，是很个别性的。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劫，自己的财宝，有自己的难题。可能有些人他们的困难真的跟钱有关，可能他们所有的考虑都是关于钱财。如果是这样，这个真是他的困难。但是对其他人来讲，可能钱对他们没什么所谓，对他们来讲不是说最重要，多有多使，少有少使。其他人的心结可能是钱以外的，可能是感情的问题，可能是权力的问题， 可能是一些不良嗜好的问题等等。对这个少年人来讲，他的问题就是因为他钱财太多，或他以为他所拥有很多，他结果其实他被这些钱财被他所拥有的捆绑住，结果他就失去了他自己。我想我们各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财宝，心中的结。如果今天主耶稣他同样跟你说你要放低你心中的财宝，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反应。主耶稣向这个少年人发出的挑战，这个是你的问题。耶稣这样跟他说，这个是你的问题，你要变卖你所有分给穷人，你就有财宝在天上。这个少年人他可以做，他亦都可以不做，他有他选择，这些一切都是他的选择。不过如果他真的放弃不做的话，他就要付上更加大的代价。他的代价就是继续很不开心下去，他会继续在他忧忧愁愁里面来到过日。原来很多事情的结局都是我们自己的抉择，都是自己去选。你要选择永生，还是你要选择忧忧愁愁，好像这个少年人那样离开耶稣呢？不过耶稣的回答还有一句是非常之重要的。耶稣说，你还要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这句说话其实在圣经里面是很特别的。你会在福音书的开始见到这句说话，你亦都会在福音书的中间都见到这句说话。同样在福音书的结束亦都出现了来跟从我。当我们应用在人生的里面，来跟从我应用在我们人生里面，其实在不同的阶段这句说话，耶稣这个的呼召都可以出现的。弟兄姐妹，当耶稣向我们发出这个呼召，来跟从我这个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应，究竟跟从或者是不跟从。不过这句说话出现的上下文，其实另外有在第一个地方另外有一些注句的，就是当他们回应耶稣呼召跟随耶稣的时候，当耶稣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的时候，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总要放低一些东西。最初当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彼得就要放下他的小船和渔网，保罗在大马色就要放低什么呢？放低他停止逼迫信徒。耶稣同人在众人面前讲道，听到的群众要跟随耶稣，他们要舍己背起十架来到跟随。原来有时候我们要放低一些东西，我们要摆低一些东西，甚至一些是我们很不舍得的东西。不过这些东西正正就是拦了我们生命当中缺少了应该有的喜乐和上帝的祝福。可能我们一生里面，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是一路的缠着我们，或者我们一路的是歪住，或者掉返转头，我们被那些东西来到缠住，被那些东西来到歪住。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放低？希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找到一个答案，都能够在这些问题里面找到一个出路，而不是好像这个少年人，他的面变了色，跟着他忧忧愁愁地离开耶稣。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如果神藉着今天的信息向你讲话，藉着这个少年官的经历向你说话，你可以认真地去想一想， 可能一下子你未必可以放低你全部的心里面的财宝。我知道一时间去放低所有的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盼望你可以在主的面前，你有一个心意，你能够很真诚的你跟主说，你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但是我信心不够，求你帮助。愿神的话语在今天早上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能够享受祂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直来到去涌流到去永生的。我想邀请大家来到去透过敬拜小组来到去唱一首的回应的诗歌，这首的诗歌叫做《将心给我》。我特别的选这首的诗歌，原因是因为这首诗歌的歌词和我今天想表达的信息是非常之吻合，所以我要求大家来到去留意听这首的诗歌，特别留意这首的歌词。我请敬拜小组。创办人 Phil Knight， 他在2016年写了他自己的个人回忆录，主要是回想他一生的传奇。当时他82岁，为人很低调，当然因为他是 Knight 的创办人，他也是全球首富排行榜的第30几位，他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人都认识他。不单止 Phil 他拥有很丰厚的财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今日他们仍然都是很喜欢着 Nike 的运动鞋。而 Phil 他都是乐于参与很多慈善公益的工作，透过他自己的基金曾经帮助过很多很多有需要的人。表面看来 Phil 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创业者，好像什么东西他都拥有了，但相反地，在他的回忆录里面，他正正就是要跟读者去分享他生命当中最遗憾最后悔的事。他说，我拥有财富，我拥有运动鞋的王国，我跻身在上流社会，但是我从来都不快乐。我最遗憾最后悔就是我和我两个仔的关系，因为在他们成长的阶段就正正是我业务腾飞的时候，我没有时间投放在家庭，更加没有时间投放在我两个仔的身上，所以每一天只是为自己的业务来到打拼。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和我两个仔的关系从来都没有好过。那 Phil 他一生都是热爱运动，但是很可惜，运动这两个字在他两个仔的一生是最讨厌的。他两个仔 对父亲的愤怒就成为对抗父亲的动力。不单止是这样，当他的大仔在细个的时候已经这样跟 Phil 说，他说爸爸，当我长大之后，我发誓我永远都不会穿你经营的鞋，我是不会穿 Nike 的运动鞋的。哇，如果你是 Phil， 你的仔这样跟你说，你说你的心有多痛。在 Phil 的回忆录里面，他提到他一生促成了很多业务上辉煌的成就，很多跨国性的谈判，在个谈判桌上他赢取了很多的商机，他为 Nike 的股东赚了无数的钱。没错， Phil 他在职场上赢尽一切，但是他从未在他的两个仔的身上赢取过任何的信任和任何的支持。每一次当他有机会在谈判桌上跟他两个仔聊天的时候，都是完全彻底的失败。最难过就是前几年当他的大仔三十几岁的时候，在一次的活动中突然暴毙离开了世界。意外发生令到 Phil 一生再不可以跟他的大仔相聚，亦没有机会跟他的大仔修补他们两个之间的父子关系。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究竟人生的次序是什么呢？究竟人生最重要是什么呢？究竟人生的优先次序应该是怎样排列的呢？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五节，他给了我们一个答案。耶稣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们赚得全世界，意思未必是赚钱，可能有些东西你和我很想拥有，很想去追求，你就拼命去追求去拥有这些东西，但同时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能失去了我们生命中最宝贵最重要的东西。就好像 Phil， 他最遗憾就是他失去了他和他两个仔之间的关系，他最痛就是他不能够再跟他的大仔相聚。当你失去了你生命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的时候，就等于你失去了你自己。而往往这些事情这一刻是你回转头看你才会发现的，但已经太迟，已经是没得补救。究竟人生最重要是什么呢？究竟什么是永恒呢？各位朋友，我很想向你发出一个很重要的邀请，而这个邀请将会改变你的一生。这个邀请将会令你的人生，无论你在高处在低处，上帝都会与你同在。因为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这样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这个这么慌乱的世界，世纪疫情仍然影响我们，全球的经济开始下滑，失业率每日都攀升，社会动荡不停，政治很多很多不稳定。其实人生是什么呢？人生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耶稣的路，另外一条就是你自己所选的路。你要选择哪一条呢？我们所选的就是我们断定我们的目标向哪里，我们所选的路就是断定我们最后的目标向哪里。主耶稣就说得很清楚，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他，没有人能够到上帝那里，没人能够不藉着他得到永生。信耶稣的人绝不会天天都是天色常蓝的，凡事顺利，百事可乐，没可能的。不过我们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当你跟随主的路的时候，我们的主就会陪你一起行， 我们的主每一日都同你一起来到度过。上帝是一位很奇妙的上帝，二千多年前他用人的身份，用人的说话来跟我们说，跟着他离开了，留下了很多他的说话，并且他不断地去挑战、鼓励、激励我们，开启我们的心。圣经启示录三章二十节那里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敲门的意思就是耶稣要敲你的心门。如果你刚才所听的诗歌，或者你所听到的经文搅动你的心，在你的里面有一个声音，主耶稣跟你说，主耶稣向你敲门。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少年官这个的故事结局其实是很 sad 的。原先他充满希望来到耶稣的跟前，他去问耶稣永生的问题。原先他是稳握圣券的，但当耶稣给了他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令到他悠悠愁愁的离开。就同样好像 Nike 运动鞋这个创办人 Phil 一样，他一生带着遗憾，一生后悔。当你来到主耶稣面前，你要作一个生命的抉择，你跟定是不跟？是啊，耶稣说有钱财的人 进入神的国是何等的艰难，但他说凡是靠钱财进入神的国是难，是很艰难，艰难的程度就好像被骆驼穿过针眼还要艰难。但是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艰难是 不等于不可以。当你行在上帝的路上，上帝就会改变你的价值观，上帝就会改变你的生命。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其实亦都记载了一个财主来到跟随主的故事。他是一个很有钱的税吏，他的名叫做撒该。当他遇上耶稣，同样 他都要作一个生命的抉择，他要跟定是不跟？撒该他选择了跟，于是他就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并且他对耶稣说，他说耶稣，他说主，我要将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如果以前勒索过哪一个，我还给他四倍。弟兄姊妹，耶稣说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撒该和这个少年官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同样都很多很多钱财，很多财富，很多在他生命中很眷恋的东西。当他们要面对生命的抉择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决定，结果就是一个悠悠愁愁的离开主耶稣，而另一个就是欢欢喜喜的去接待耶稣。如果今天你要面对这个挑战，这个生命的抉择的时候，你会怎样决定呢？在这里我想请大家闭上眼睛，或者我用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有一些默想，请你闭上眼。圣经讲得很清楚，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耶稣很明白我们人生所遇上种种的挑战，因为他亲自来过这个世界，他经历到人生的起跌，他经历过人生的悲欢离合。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和过犯，并且给我们经历一个超越人生限制的生命，从今生去到永恒。朋友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我们今生只是为永恒来到栽种，我们的今生匆匆就会很快脆过去，但纵然我们的今生是这么短暂，上帝都要祝福我们，祂要带领我们，祂仍然都是给我们生命的方向，活得有意义。所以在这一刻，我很想鼓励你，无论你信了主或者你是未信的，我很想邀请你今天和我们活着的主作一个的表示，因为耶稣正在在你的心里面敲门。如果你很想让耶稣进入你的内心，进入你的心里面，你愿意跟随主，这一刻我很想和你一起有一个祈祷。在这一刻，我将一个，我亦都将一个的挑战给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姊妹。如果在你的人生路上有很多事情令你分心，令你不能够全心全意去追随主的，我盼望今日这个信息能够激励你在主的面前重新立志，重新的将你的心完全归给神。如果你这一刻有这样的感动，我很想邀请你，我们一起祈祷。我邀请你，你可以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膛上高，我们一起来到祷告好吗？请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果不藉着你，没有人能够带到我们去天父那里，没有人能够有把握拿到永生。主啊，在这个世界动荡、人心惶惶的时刻，主，你同我，你在我们那里发出一个的挑战，你说我们要撇下我们所有，一心一意去跟随你。主，我们求你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知道我们记挂，你知道我们眷恋些什么东西，你知道我们心中的盲点，甚至你知道我们明天我们应该要怎样走，你知道我们的事比我们自己知的更多。主，我们今天愿意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愿意一生跟随你。我们感谢你，主耶稣，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我们的罪而死而复活，不单止是在2000年前的事，就是在今日，我们的救赎主你仍然活着，你仍然继续的说话，你仍然的拯救我们。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耶稣，我们将我们的心完全的敞开，求你充满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亲爱的主，在这一刻，我们特别为到已经接受了你，跟随了你一段时间，或者跟随了你很久的一班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他们祷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有一些事情拦阻我们专心一心一意去跟随你的话，或者我们眷恋一些不合你心意的事，主啊，我们求你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改变我们，使我们活出你的样式。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宝贝的名字，阿们。